些圣经原则，但是个案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讲太多啊，所以我在这里再详细一点讲一两个个案，然后可以给大家问问题啊。我想到12:30，所以我分享到12:15，然后有15分钟给大家可以问问问题啊。那这里有这个两句话啊，职能装备一条龙，使命上殿一条街。这个是我最新的一个口号啊，因为呢，现在在深圳一带啊，都出现了不同的项目啊，有这个音乐艺术中心，有这个这个一般的理发店啊、餐馆啊，有一个琴行，就在龙华那边啊，龙华那个富士康那边啊，有一个琴行啊。就是卖乐器，也是培训弟兄姊妹音乐方面啊。那个，那有这些项目啊出现了啊。这个是在深圳梅林，那边有个很大的礼拜堂，附近就有这个音乐艺术中心啊。有两个姊妹在做这个啊。那这两个姊妹呢有。这个音乐艺术中心什么琴棋书画都有的啊，就是给小孩子课余活动，所以下午啊周末啊人比较多，接触的小朋友大概有600-700，而且参与的老师有50多个啊，其中有一些是基督徒啊。那3年前他是那个老板啊，那个姊妹送那个女儿去加拿大念高中上大学，所以待在多伦多那边有2年，就去教会听道，那灵命复兴了，然后回去就想侍奉主。那传统侍奉主都是在教会的，在教会做事情啊，做指挥啊，教会都邀请他，但是呢教会里面都信主了，他很希望能够传福音啊。透过这朋友的介绍，我就跟这个姊妹认识，然后呢就跟他分享这个职场的新方向，他听到之后很兴奋。第二个礼拜星期四早上就开始查经班，在那个公司里面啊，那个说说就有6-7个，现在有30几个，也开始有一些学生的家长也参加这个查经班啊，所以他都很兴奋啊。而且呢，我是这个是很大的职场观摩队，香港一个机构安排了4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一天就可以走了几个项目，亲自呢从当地的弟兄姊妹同工来体会啊，他们在职场里面为主做见证侍奉的一个情况啊。那个，假如大家转身这样，也可以到这些职场点啊，他也很欢迎去教英语啊，或者音乐啊，甚至辅导啊，他们也还安排一些给学生家长。一些婚姻辅导啊，国内很多单亲啊，很多破裂的家庭，很需要这方面的辅导，这个真理的教导啊。那这个就是在富士康那个龙华里面的琴行啊，是香港的弟兄啊，发展职场不容易啊。我跟他分享了2年，他经过2年的祷告，才放弃香港这个教书这个工作。香港教书啊，以前都是接饭碗啊，工资也不错的，所以放弃这个不容易。但是他很喜欢音乐，他懂4种乐器，也能培训但是在教会只能在敬拜里面培养敬拜队啊，他很想就是投入这个音乐侍奉里面。所以祷告2年之后啊，他就辞职不做老师了，自己成立了公司，在香港也发展音乐侍奉到学校里面推广音乐侍奉，然后呢在龙华就开了这个琴行，他一个礼拜都有2天到那边最后开的时候以为旁边那个学校快要刚刚这个建筑差不多建好，以为学校会开生意就会好，随手的这个学校就耽误了1年才开学，所以这个店亏了一年的时间，现在经过就平衡了，而且呢，参与的音乐老师啊也信得足啊，现在负责的店里面的 总经理国内一个弟兄啊，另外一个助理啊也是基督徒啊，那个所以这个琴行就是帮教会弟兄姊妹培养音乐侍奉的人才，不但在教会能带敬拜，而且呢能够走进工厂培养一些歌舞队伍啊，能够在工厂里面周末的时候办一些音乐晚会啊。啊，这个就是刚才的法郎，右边就是那个老板啊。这个老板是15年前从湖北上来的，他上来的就是一个大坏蛋，他拿着一把手枪啊，就是要找这个最好的一个客户，要做一次就一生不用干活那一种啊。他什么都不懂，只懂得剪头发，所以在等候找最合适的对象的时候呢，他剪头发就这个剪到一个基督徒上人那个基督徒上人很喜欢他，每一次都找他剪头发，跟他聊天，然后给他单张，给他圣经，介绍他去附近的教会听道。结果他去教会半年之后，他信了耶稣啊，就放下屠刀，放下那个手枪，而且他剪头发剪到了全深圳工资可能最高的，一个月可以赚7000-8000块啊。所以他赚了钱，后来自己开店了啊，后来一开开了7-8个店。然后他的心里面有自卑感，因为教会里面都觉得他做这个理发行业好像不正当，因为有一些法郎也不太好的啊，要搞一些不正当的东西啊。那所以他赚了钱之后拿去买股票啊，投资宾馆啊，钱赚钱了，更赚得容易，所以他曾经想放弃这个法郎啊。但是呢前年这个金融危机啊，就给他一个很这个神的管教，他的股票都损失破手烂脚。其实我认识他之后就鼓励他来配合使命啊，他是要等候啊。结果呢他就决心，因为他是透过法郎信主的，蒙神祝福，所以呢就把3个大法郎保留，然后呢装修，然后就收学徒，就是配合他见到农村教会走出来城市啊，在工厂生活是很苦闷的，没有前途的，所以假如他们学一门手艺啊，能够爬上去一个专业是比较好的啊。所以呢我借助他就走进他的法郎，介绍学生，因为我跟嘉陵教会有网络啊，现在很多培训点学了几年出来啊，靠传道不能拿工资，在城市里面建立教会都没有固定的工资给他们，不能靠传道生活的，很困苦的啊。所以呢就是能够在法郎学一门手艺，然后做老板就好了啊。所以现在我帮传道人做老板，做小餐店的老板啊。其实基金是不是最大问题，是那个技术是最重要啊。他这个法郎是很高档的啊，这个洗头啊剪头发比较高档啊，所以能赚钱啊。那个现在上个法郎可以收200个学徒，那最近就收到70多个了啊。我第一次走进法郎的时候，在法郎里面有讲台了，我就不要笑，耶稣是这样的，耶稣不然在会堂讲道啊，他也上了渔船是吧，在渔船做讲台啊。那走进去在想，信仰跟他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呢？天天在摸别人的头发啊，洗他的头发啊，然后我就跟他们讲信仰与头发。我从来在主会讲台在教会里讲这个题目的啊，在圣经的这方面题材不多嘛，是吧？但是不多不是没有，有的是吧？你去圣经一找，也找到一些地方讲头发的，对不对？原来头发太多了，我们自己数不尽数不来，但是教务组是知道的啊。你知道你头上的头发有几根吗？啊，这个佛教是3000烦恼丝是吧？不止3000的，我上网找一下，平均一个人最少10万根头发，10万根头发。而且人的头发很奇妙，你知道怎么奇妙呢？啊？现在有动物诊所是吧，有猫诊所狗诊所，但是没有猫法郎狗法郎的
怎么样？没有的，但是有人耍狼，
对不对？那头发
跟动物不同的就是天天在长，而且不同位置长的速度不同的，所以你过了上个礼拜你肯定要剪头发，否则你样子就变了，对不对啊？啊，所以你能靠头发赚钱呢，要感谢造物主。而且圣经说没有神的容许啊，你头上一根头发都不会丢在地里，就表示造物主照顾我们、保护我们的身体、生命到一个地步，连一根头发他也不会轻看的。所以这个真理啊，就可以带给法兰的年轻人啊，有使命啊，啊，你现在是啊侍奉造物主的一种心态，来照顾妇女她的头发啊。再说弟兄姊妹，你的头发有没有问题啊？好像没问题啊，我开始有点问题了，是。其实我的头发都白了，只是啊掩饰一下，用颜料把它染了。这个头发也少了一点啊。我在香港认识一个法理学专家，也是一个使命厨师啊。他信耶稣之前呢、啊，已经两次婚姻破裂，所以很痛苦。但是感谢主，他是透过一个社工，一个姊妹带他信主，不但带他信主，而且嫁了给他。然后呢，他蒙神呼召就是献身，他献身呢也是传统模式，献身放弃专业，但是还是靠剪头发去传福音。啊，他们成立一个真光理发团契，就是叫教会奉献给他们，支持他们，就是开一个法廊是免费的。香港第一个不晓得是不是全世界、啊、完全不收费剪头发，就去那里剪头发的传福音。而且呢他就联络社区教会，老挝社区教会也有年轻人可以学两三个月书成的，然后就在社区里面也是免费剪头发传福音。所以香港有不少教会都透过这个团契懂得去啊学剪头发去传福音啊，很不错啊。啊，他最近呢就读了澳大利亚一个国际的法理学证书，他英文不行的，但是就请朋友帮忙一天翻译，结果呢读了六年，刚刚去年就考了这个证书，是一个华人拿澳大利亚国际的法理学证书啊，法理啊，这是法律的法，头发的法，法理学证书。我后来他的转型啊，因为金融危机之后啊，他这个真光团契啊就受奉献救他来了，不能给公司了，所以他就是传统靠奉献支持，现在他靠这个国际法理学证书呢，在尖沙咀香港这个最贵的最高档的旅游区呢，开了第一个护发店，护理头发的店啊，再上我也就去看看他啊。虽然是收的贵一点，但是呢一个了解他的这个疗程是怎么样啊，然后可以介绍一些朋友啊，一边剪头发一边呢、啊、他可以提供什么，一个分享信仰，一个呢可以提供婚姻辅导，因为他从过去婚姻的失败学了功课啊，懂得是辅导这方面的人啊，这个非常有意思。而且呢他是开一些课程，就是同行的那些理发师傅，然后他们来学这个护理头发的原理啊方法，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啊，所以他现在这个收这个学费，他是第一个提供这种的专业知识技术，所以呢准备收费，然后呢靠这个经商来维持这个宣教工作。所以刚才我分享就是宣教模式靠传统奉献支持宣教是可以，但是现在呢应该在旁边再加一个，就是透过这个正当的做生意赚钱来支持这个宣教工作，也是同样的可以的啊，两方面可以相辅相成彼此的这种配搭啊。那个这个是法兰啊，大家为他祷告，我们就希望国内的团队，特别农村的团队，他们年轻人可以十个八个在哪里受训一年两年，然后出来就是开一个小法廊，一开就可以提供五六个人的工资，然后在哪里就传福音， 建立法郎教会啊。时常有几个重点，第一，可以看时常是何常在里面传福音；第二，保罗里面能够传福音，能够聚会了，可以建立时常教会，所以可以建立餐馆教会、法郎教会啊，可能比家庭教会更有潜力，在城市的地方来繁殖培生啊。所以现在我是按创世纪，各按其类，繁殖培生，这是第一个项目，这是我要走进去，要掌握里面的一种所谓职场的节奏。啊，耶稣走进渔村呢、啊，没有干扰他们工作的，是选他们整夜打不到鱼，在晒网空闲的时间走进去，而且他们面对这个职场危机，啊，没饭菜了，没有收入了啊。然后呢，就给他一些专业的技术，把船下的水深之处啊，这个耶稣是造物主，所以他有这个认识啊，然后拉上一大网的鱼啊，就是这个我就看为是一个职场里面有双职培训，一边让他们打鱼打得更多，一边呢也教他们怎么传道啊，向这个渔民来传福音啊，还要走出去。开一个分店，就是开教会。现在我们希望就是用小商店包回这个宣教群体，包围工厂区、住宅区、大学区啊。最近洛杉矶有一对夫妇啊，他有一个美国的牌子的laptop computer， 他们在美国已经发展在大学区开 laptop day。所以大学生买一个 netbook 上网的，同时间可以喝咖啡聊天，就在这个小店里面呢，能够接触传福音。而且买了这个电脑之后，可以加入做会员，而会员里面就有不同一些兴趣的这个 blog 在里面交流，可以把一些基督徒的学生跟非基督徒的，甚至国内跟海外的，能够在网上联系起来啊，促进这个福音的工作啊。感谢主，这个教会啊有认领国内一个少数民族，也跟我们联络。那个牧师以前在香港是一个医院的园长，他做了20年园长，然后蒙召来美国念神学，然后到Orange County 那边牧养这个教会。啊，这对夫妇就是那个教会的一个执事，他也有念神学，他一年有半年时间在深圳，现在就是把这个美国牌子的 netbook computer。要打进国内这个大学市场，对象是大学生，但是他是配合宣教，所以跟我们联络起来啊。而且我们发现就是大学城里面很多大学生团体啊，他们同工也是凭信心生活，有时候筹款也是蛮困难的啊。而且他们这个侍奉模式仍然是相当传统，还是住一个住宅单位，就是一种比较隐蔽的一种家庭聚会啊。但是假如在大学城里面的商业城里面公开的有一个 Netcafe 的一个小店，不是更好吗？而且团契同工他们也透过卖这个电脑能够有收入来支持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工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新的一个伙伴合作啊。我们一个宣教机构要跟一些企业机构，一个牟利的机构，但是是带着使命的啊，这样配合起来的话就能够发挥这个作用啊，这个是另外一个这个就是龙华第一个餐馆，那个2005年的时候尝试，那是那个彭公司农村背景，他开第一个那个杂货店是相当成功啊，开了7个月就还款，但是只是1万块贷款，很小的店啊，开这个餐馆呢，开了半年就亏了半年。结果呢，我们就要结束啊。不过呢，假如我早一点认识那个那个香港那个名厨，他叫李唐师傅啊，叫五大天王啊。他先做蛇羹、蛇羹啊、蛇汤啊。他本来是机械学徒啊，机械修理的啊。60年代赚1000块一个月蛮高的，但是有一天他看到报纸要招收汤蛇的学徒，工资只是250块， 剪了四分三，但是他是一刀把这个蛇摊开，然后就在拿这个蛇胆做蛇血弄血酒啊，就是学这个，结果他做这个把他的哮喘医好了啊，而且他又学功夫，因为跟这个蛇搏斗的。那为什么他找那么偏门一个行业呢？就是因为他有发财的梦想。什么发财梦想呢？他要做香港最好吃的一个蛇羹，一小碗的啊，靠这个能够这个发达啊。那他娶老婆也是找这个生意伙伴，他愿意替他把这个蛇羹，他先做小大排档，就在路边推出去的啊，就是卖这个蛇羹。结果真的弄出来很好吃，生意很好，结果赚了钱就开小店啊。那他在03年非典那一年就信耶稣。那信耶稣之前他已经很有名声，就是上电视台示范表演的啊，他叫佘洪彪啊。另外他也是开始有贸易，在澳大利亚进口这个鹿，然后从苏格兰进口海底叫做圣子。圣子就是好像竹，好像这个鱿鱼啊，但是东南亚的圣子是两寸，苏格兰的圣子是十寸啊，他懂得吃啊，就进口啊。那个欧洲人不懂得吃，拿这个做鱼粒，就给鱼吃的，不是给人吃。他用1分45秒把这个圣子从苏格兰海底带到香港，摆在台面，结果成了一个名菜啊，很好啊。所以他是圣子王，他是鹿皇、蛇皇、野味皇，还有叫鞭皇啊。那非典那一年啊，很糟糕，他的生意倒下来了。现在他是非典的源头，他代理澳大利亚那个果子狸啊，不是大陆那些，大陆的果子狸是非典的源头，那澳大利亚的不是的。但是传媒一访问他，他就糟糕了，雪上加霜啊，结果大概骗了70多万，差点要倒闭的啊。那感谢主，一人之下大家知道啊，基督徒的电影明星的传奇。因为他上电视，所以也去他那里吃饭。有一个弟兄对他很有爱心，常常去他那里吃饭啊，然后请他去教会聚会啊，说说他是对的。但是因为那个弟兄常常来他那里吃饭，他就觉得很这个亏欠啊，所以最后还是去教堂啊。或者去教堂听到就是有点反感啊。后来呢，就是有一次啊。他这个信主都是名人带他信主的。香港有个基督徒议员，议员啊，这个政府的啊，那个刘天石，就拉他进教堂听温伟耀讲道，然后布道的时候啊，信主把他推在讲台上，这样换成讲台去接触。那另外有一个香港一个机构叫公益树啊。公益树是香港有一位叫钱北斗，以前做毕业生团契的，他去了加拿大有一段时间，学过这个生命教练，然后回到香港就创办这个公益树，或者关心香港的小商企、小商业、小企业啊，帮助基督徒在那个圈子里面呢、啊，能够按照基督徒的价值观啊去做生意啊，所以他认识李唐，也关心他，而且请员工帮助他，亲自去他的餐馆。这个礼拜去，然后叫他怎么转型改名字，把这个店装修啊，重新装修。结果呢，他的生意慢慢又起来啊。而且最奇妙的，就是每一年他都纪念他的属灵生日，寿喜那一天6月22号，他都为主做菜，请那些牧师啊，那些弟兄姊妹帮助他的，两围台20几个人在他餐馆里面吃顿饭，而且等候主就是。给我灵感做一个菜，所以他除了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啊，他真的拜了耶稣做厨房的师傅啊。所以当然你看到那个有个金句啊，那你说师傅是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啊。这个是香港工商团契送给他的一个金句，他挂在餐馆里面啊。因为他在厨房里面呢、啊，第一经历耶稣是他的师傅，第二呢经历神的爱。父神的爱照顾他，让他的生意带起来啊。所以每年他灵感做的菜啊，拿去做完之后就拿去参加香港那个美食比赛，他就拿大奖，每年只是发10个大奖， 全香港的名厨啊，都去这个参赛啊，参赛啊，他就拿大奖，而且不但一年拿大奖，一连三年都拿大奖，所以大家知道肯定啊，是不是自己，当然自己专业有水平，但是能够拿一个大奖是有神的恩典，所以他的生意就回升啊，为这个缘故，他也把自己奉献给主啊。那他以前很迷信的，信主之前他什么迷信的东西都做过，看相啊啊，神打啊啊，这些都做过啊。那而且他算过命，知道自己寿数不长的啊，但信了耶稣啊，竟然超越了那个寿数啊啊！所以他现在神给他连日啊，他要奉献给主。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告诉我，假如要进中国传递厨艺啊，他很愿意传递给中国教会啊。所以我每个月都安排他去国内走一趟，最远我就去到沈阳那边。沈阳有一个华夏民俗村，大家听过没有？这个十字架 VCD 有这个冯凯弟兄的见证啊，只有三分钟啊。不过呢，我带李唐师傅去到那边有四天啊，其中一天上到山上那个叫伊甸园一个旅游区，里面有300亩地啊，有26栋小房子啊，做退休啊、陪灵啊都很好的。里面的餐馆有100个员工，90个信耶稣的，而且有传道人在里面牧养。那李唐师傅在那边也做一点厨艺培训啊，也看到指令餐馆是怎么样形成啊。那个餐馆很特别，餐台里面有一道菜别的餐馆没有的，就是叫点唱圣诗。所以员工都能够弹奏这个圣诗啊，然后客人想来听一首圣诗啊，就可以请他们进去唱啊。啊，很容易传福音的，这样他们说在餐馆这样传福音绝对没有困难的，很容易的。这个是在国内是这样啊，在美国在香港可能不是这样啊，我不知道啊。所以这个指定餐馆的意念出来了啊，而且感谢主，我经过北加州就探访这个美国餐厨的办事处，跟这个林慧中这个总干事有联络啊，所以知道有接受会议。他也在香港见过李唐师傅，知道他的手艺这个厨艺著名啊，所以这次我们一起到纽约参加这个会啊。他们现在的口号啊，不但是福音进餐馆，要怎么样呢？福音出餐馆，表示餐馆要开出去啊。首先是短宣，世界各地有使命的啊，信耶稣的老板也好，厨师也好，都可以参加这个短宣，而且一起去纽西兰。而且去欧洲，就是福音片团一个城市的餐馆啊。原来美国有50,000多个华人餐馆啊。过去10年8年呢，餐厨施工在北美发展很不错啊。他们有个口号叫333，听过没有？啊，这个是他们执行策略啊，很值得参考。从星期三下午3点钟的餐馆很空闲的时间啊，餐馆里面有3个是信耶稣的，就可以聚在一起。大家祷告分享啊，然后为一些不幸的员工做3件事，很简单的啊，就是关心他的需要啊，分享一节圣经啊，为他祷告，这样结果就这样，算正算一个简单的策略。boom， 一个现在美国你知道有多少餐馆团体啊？70-80个啊。假如大家要找餐馆的团体啊，可以看小生，小生里面有一个叫美味人生啊，就是把从美国各地有餐馆团契的地点时间都列在里面啊。所以接着他们有意向，就是也希望动员北美餐馆走进中国啊，在中国发展一个使命餐馆平台啊。我现在就希望下一步呢，就是电脑店也可以啊，家教小学啊，其他小店啊，超市，感恩大药房。这个药房救了一个民工啊，有一次有一个民工走进去大量买安眠药，你买不卖给他？卖不卖？明知他大量买肯定有一些动机，可能要自杀了啊。所以老板不卖，然后就关心他啊，结果呢知道原来他的丈夫赌博欠下很多债，所以没有希望就自杀啊。但是这个老板是基督徒，他的太太是医生。 老板是传道人啊。这个是我们提供贷款开的这个药房，那、这个
而且药房后面呢、啊、有药房教会啊，
这个是后面他们就是聚会的地方啊，药房有教会。好，那新的构思啊，就是现在这项目就分散在深圳，离开太远了，一个多小时。好的，我们希望就集中在一个地方。我们祷告可能去富士康，因为富士康太大的需要啊。我们已经有个琴行，然后在旁边来一个使命法廊，来一个使命餐馆，啊，这个使命上线一条街啊，而且呢，就是鼓励里面的培训点呢，不要搞地下培训了、啊，因为地下培训太多学生什么事情都不做，只是读圣经神学啊，而且呢，太多书太多电脑集中啊，最近也是政府特别打击啊地下培训点啊，把它变成地面更好。啊，去这个餐馆学一门罗马书，去那个琴行也可以学布道法啊，就是比例上你在职场里面不有太多宗教活动还是可以的啊，啊，所以使命上面一个条件，而且呢能够彼此开放，餐馆空闲的时间可以去电脑学电脑，去琴行学学乐器，可不可以啊？一般职场不容许的。但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假如大家能够有同一个使命，就是可以完全配合。而且呢，现在这个 business as mission 这个名词啊，最新的一个发展叫什么呢？ business as transformation， 这个透过经商来改变一个文化啊，透过一些使命工厂能够改变富盛康的管理文化，可不可以啊？我都很喜欢跟他见面，怕大家不会找我，因为我知道一些基督徒办的模式非常好，不一定加薪30%，他很笨的，哎，他应该把那30%学刚才我提那个基督徒的厂商，能够回馈给民工，回馈的方式不是用钱，因为他们有钱呐、啊，拿去赌的啊。我们在香港也联络一个很有恩赐。带领赌徒废除的赌徒牧师他的教会是香港基层教会发展最快的，现在有500人聚会，这样牧师摸到一个方法，就是帮助赌徒来归信耶稣，脱离这个赌瘾啊！而且你知道啊，赌博不是害了一个人啊，害了他整个家庭，所以一个赌徒能够得救啊，他整个家庭都蒙福的啊，所以他的教会发展很快，现在有500人啊。他这次也来纽约参加这个餐服这个团体，所以我们教会啊，应该把这些恩赐联络起来啊。而且呢，我叫这个做 body net， 不单是宗教领袖、教会牧师、宣教士有联络，我们各行各业的都能够带着使命来联络起来。现在餐服联络起来了，中国人还是饮食文化为主，民以食为天啊。这个也很好啊，餐服带头，但是我想工程师也来一个使命网络，可不可以啊？啊，现在有一些使命工厂也是要请使命工程师的，请会计、行政管理都请的啊，能够配合在一个基督徒带领的工厂，按照基督文化去管理啊，确实是非常好的啊，这个就能够改变中国的文化啊。我以前跟赵牧师谈上化以上啊。中华民族复印化，中国教会国度化，中国文化基督化，我们做了20多年，我都还不晓得从何做起啊，太大了这个意向。但是最近把这个焦点集中在找商业、找企业，反而我觉得有希望，因为假如你去创业开一个小法廊，就可以在里面接触很多人，传福音，改变人的生命啊。好，哎，我就讲的太多了啊。只剩下5分钟，不好意思，大家有没有问题？是。
对对。
对，对对对，啊、一个就是做使命客人，啊、香港呢，我去过屯门呢，有几个教会联合起来培训什么呢？培训啊、提婴啊，就是退休的年老一族，做什么呢？去酒楼传福音。香港的酒楼呢，下午它是最便宜时间的，所以老人家都去那边去点心的。那基督徒就是带着使命去吃点心了、啊。所以就是跟那个部长聊天啊、传福音啊啊，所以假如你的老板还不信主，或者那个公司啊，你先做他的客人，然后就是他看你带给他生意啊，他很高兴嘛啊，然后就看看跟慢慢一层一层啊，跟经理跟老板传福音，你就可以转发一个企业嘛啊。那第二呢，我觉得今天教会要创业，你跟不信外邦人打工。在他那一种价值观底下给他管理啊，我想美国还是比较好一点，比较人性化，比较是法治，对不对？但是在中国的无神论背景物质主义底下，现在这个剥削压迫很大的啊，所以在富士康压出啊跳楼的事情出来啊，那所以呢我们不如就出埃及了，是吧？出埃及就是我们基督徒联系起来，有基金出基金，有创业能力的有恩赐出来，然后我们就是，但是问题我们一般讲奉献呢，去侍奉啊，都是去福音机构，都是靠奉献的。为什么不可以就是盈利的公司，我们去创业，配合使命的啊？这个可以为下一代来开出一条路啊。特别假如要退休的弟兄姊妹啊，其实你一生的专业经验不少的。下一代需要什么？不，一个专业不能维持一生，为下一代着想啊，是多专业，而且多专业能够多时常能够彼此开放互动啊，把下一代能够训练的多才多艺，是不是更好？而且每一个才艺都能够赚钱，能够维持生活，所以在教会的身体里面能够带动一个创业时常使命走出去啊，这个是我在。想得很理想啊，实际做出来不容易的，但是我觉得值得去尝试。有没有其他问题？再过一个好吗？是。啊，我提过的使命工厂好几个的。哦，那个是玩具业的，玩具业，我，那个厂名就不要说了，呵呵，你要去那里找工作，我也介绍给你。是的，是的，但是那个老板比较低调，他到现在厂里面的人大部分不知道他是基督徒，对，他没有公开的，他是比较。他做的方法不是上民工厂去，他是上中层干部，那些经理管理的管理层，为他们开一些课程，提升他们管理能力，然后就在班上跟老师跟他熟了，然后传福音。那传福音是比较低调的啊。另外就是为民工安排一些公余活动，透过那些接触传福音啊。特别大厂啊，他们都比较低调谨慎啊。而且在职场传福音啊，一个秘诀是什么？你传了福音，他还不知道已经传了福音，很有意思的。你把整个企业文化都是按基督教的价值观、世界观来营运，只要他喜欢你那种文化，你画龙点一个金就可以了。啊，所以一年来一次圣诞的布道会，你用宗教节词来贴题来办一些活动，问题不大。啊，然后有嘉年华会，透过游戏摊位啊。游戏排队布道法，排队的时候跟他谈福音啊。人家工厂每一次办了2000多工人啊，200多人信主了啊。然后就是帮他们栽培施洗啊，一个月之后就开始有教会聚会了啊。所以现在工厂的图景是摸到一个有效的方法传福音，只是呢怎么能传递这个模式，现在透过工商团契。香港也有些基督徒厂商团契，他们每个月有参会，有小组， 他再来交流经验啊。啊，假如你靠近中国不懂得怎么做，就可以跟这些厂商来交流经验啊。所以基本上我们出现了这些个别的，比如使命工厂、使命法郎、使命餐馆了啊。我们希望就是出现多几个啊，然后能够互动啊，而且呢，能够在里面建立职场教会，发展双职培训，专职传道培训不够，要培训一些能够按照工厂的环境、法郎的环境、餐馆的环境来传福音，来栽培啊，然后能够拆出去，开一个分店，能够开始繁殖培生，各按其类繁殖培生。好，谢谢大家。不过大家散会可以，假如有个别问题可以跟我谈啊。然后呢，假如大家想保持联络，我可以给你一个名片啊。